好，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长老啊。主耶稣啊，我们何等的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这个爱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明白的，而且你这个爱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成全的爱，不光救赎了我们，你一生愿意做工在我们身上。主啊，为着教会继续往前，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不会的地方，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成长。为着你能够把我们亲爱的弟兄和你忠心的仆人从远方带来，主啊，你借着你在他身上这么多年日的工作你让他的心得、他的得着能够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众人的身心灵都交在你的手中，给我们足够的体力和精神，让我们可以胜过肉身的疲倦，让我们一点都不漏失你要给我们的祝福。特别用圣膏油膏你的仆人，让他的话语真的像活手真的像快手笔，在这里述说你的恩典，述说你在我们中间，在他身上一切奇妙的作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好，
谢谢谢谢。我的孩子常常跟我说，吃过饭之后就有 food coma 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吃完饭之后打瞌睡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打瞌睡呢才奇怪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打瞌睡的话，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么我不会认为这个是遇到了一些非常的事情，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呀，从头到末了都没有人打瞌睡的话，才是一件呢稀奇的事情。那么给我的这个专题呢说是领袖的训练啊。当我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晚上的两个题目比较针对整个的教会，那么下午的这个专题呢也许比较稍微针对一点点个人啊。我是从这个角度来预备这个题目。那么而且当我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根据圣经做一点点的理解。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是比较针对个人，也是比较应用性，所以难免会讲一点点个人的经验啊。所以既然是经验的分享，有一些就不是十分的绝对。那么虽然这个经验的分享也是根据我读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一些了解啊，那么然后跟服事主这些年日里面那么所得到的一点点的印证，但是我必须强调呢，这个不是绝对的哈。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们听的时候，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是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来慎思明辨。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哈。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那么这段圣经当我初次读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惊讶啊。以前圣经读到这里但是也没有特别注意啊。可是后来当我开始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惊讶。为什么惊讶呢？是因为我发现我读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把这个有一点点把这一段圣经的这个角度呢没有十分读得准确啊，所以读起来就让我有一点点惊讶。等到明白了这段圣经的角度之后呢，就没有那么样的惊讶，反而觉得这段圣经非常的宝贵，特别对于我们这些有心服事主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到第十节，好吧，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来。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典礼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好，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呢，那么有一个字是在原文的圣经有，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呢并没有翻出来，就是第八节，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那么其实呢，前面有一个字是更强烈的一个副词，岂不对他说，你立刻给我预备晚饭 好像这个主人呢，连一分钟、一秒钟都等不了，看到他，你立刻给我预备晚饭。Do it now 啊，一点点休息跟喘息的机会都没有。那么，然后第九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个我们就称为一个修辞学上的一个问题 ，rhetoric question 啊。请问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啊，门儿都没。啊，如果我们用比较熟悉的话来讲，想得好美，门儿都没。啊，意思就是说，主人还谢谢他吗？当然不会。啊，那么所以我一开始对这段圣经的时候呢，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看对，就觉得说，哎呦，真可怕。我们服侍的主人难道是这样的一个主人吗？可是当我们在仔细看的时候，哈，这个第七节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啊，好像呢，你是站在一个主人的立场。你对仆人应当是怎么样的呢？你是怎么样看你的仆人呢？可是到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什么？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好，所以我们看这段圣经的立场，不是说主人是怎样的一个主人，而是到底做仆人的人，也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的来做仆人。当我们读第十七章的七到九、七到十节的时候，我们也许也应当看一看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前后文是讲什么。因为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对于门徒有一些非常严肃的，甚至是有一些严厉的一些教导跟吩咐。他提到绊倒人的人呢是有祸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呢丢在深海里面。好，那么然后也提到说，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呢，就要劝诫他，如果悔改呢，就要饶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这一些，面对这些耶稣基督给门徒非常严厉的一些警告，我想耶稣的门徒一定说，这些道理太难了，要顺从你，要能够实行出来，是做不到的这个事情。我们的信心太小，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子的力量，根本做不来，所以才有第五节的问题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然后第六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耶稣在这里对于他门徒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是需要有很大的信心，我们也不是要在我们的里面找信心，我们要记住我们信心的对象到底是谁。所以有人解释这一句圣经是说，我们不是需要有很大的信心，我们需要对这位伟大的神有一点的信心，就能够成就远远超乎我们所想象能够成就的事情。照着神给我们信心的度量，照着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位，我们就做我们应该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带下来十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样子的一个比喻。那从这个比喻里面呢，那么我们可以看三个方面。头一方面，我们要认识我们所站的地位是一个仆人的地位。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既然我们是一个仆人的地位，我们工作的性质是怎么一回事。那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说，既然我们是一个仆人的地位，我们应当有什么样服侍的心智，应当有什么样服侍的态度。仆人这个字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的一个字眼。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仆人，其实是一个很文雅的一个翻译的一个方法。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呢就是 doulos， 那 doulos 没有什么别的翻译，没有什么别的解释，应该就把它翻成奴隶。我们翻成奴仆呢，我们听起来就只看到那个仆，只听到那个仆，没有想到那个奴。其实呢，仆人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奴隶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所有认识主的人，所以有心服侍主的人呢，我们是被耶稣基督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整个要看我们如同是耶稣基督的 这一个奴仆。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的时候，我们不过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什么？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形象这个字呢，在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形象，好像就是外表一样。其实这一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外在的表现，表现出内在的一个本质。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以下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有上帝的本质，甚至他是跟神同等的，可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并不是把持着与神同等的地位牢牢不松手，他也没有滥用与神同等的特权。这就是这一句话多一点点的这个中文可以把这样翻译出来，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另外一个理解，也不是另外一个理解，本来同样一个字，这里的形象跟本有神的形象是同样的字，所以耶稣基督他取了什么呢？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本来有上帝的本质，可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取了奴仆的本质。所以当他生的时候，他是生在马槽的里面。今天常常我们思想圣诞节的这个故事，当我们想到马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把这个马槽讲得太美化了一点。我们觉得耶稣生在马槽里好像是一个什么，好像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事情。以前我的小孩子还说，我巴不得我是生在马槽里，哈哈，对不对？不要生在这个医院的舒服的这个产房里面。那么以前对于这件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体会。直到好多年之前，我去国内培训，到了一个地方呢，在窑洞里面培训，一边的窑洞是培训的地方，另外一个窑洞呢是他们养牲口的地方。那么地上呢都铺着这个干草。那么我说要进你们去看看，就有一个弟兄拉住我说，阮老师你要小心。我说为什么小心？他说你看上面干草铺得很好看，干草底下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不要进去呢，不小心踩到了，够你亲老半天。所以我就想到有一首孩子们在圣诞节喜欢唱的诗歌，叫做小小的主耶稣睡在干草上。以前我唱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诗情画意，后来我才晓得这个干草如果是在马槽里捡起来的干草，还不是普通的干草，要一根一根的挑干净。耶稣生在马槽里面，一点点都不烂漫。当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有人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耶稣从来没有滥用自己与神同等的特权，他生的时候如同一个奴隶，他在世界上面生活居无定所，如同一个奴隶。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如同一个奴隶一样的被处死。十字架是留给奴隶的死刑，不是留给这个罗马公民。罗马的公民从来不需要经过这么惨痛的死刑。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当我们说我们是奴仆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如果我们所信的主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取的身份就是一个奴仆的一个身份的话，那我们今天服侍他的人，我们取这样的一个身份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一个事情。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观念不是深深进到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去。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去参加一个在华人界非常有名气的一个组织，那么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就是邀请一些教会的一些领袖，那么讨论关于教会的这个长职跟教会的牧者 当中如何来好好合作的这个事情啊。那我特别记得我们参加那些人呢，大概差不多三四十个人吧，就围成一圈坐在那里啊，围成一圈坐在那里呢，那么为了要破冰，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彼此的熟悉一下，那么就要你呢介绍坐在你右手边的那一个人啊，所以我就要负责介绍我右手边的人，然后坐在我左手边的人呢就负责介绍我啊。那么再一个一个介绍下去，那么后来呢轮到有一位要介绍他右手边的人，那他右手边的那一位人呢碰巧呢也是在华人的基督徒的圈子里面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他在美国政府机构担任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职位啊，手上呢握着许许多多的这个研究经费，我就不要提他的这个名字了啊，因为去年夏天还跟他见了面啊，他已经退休了。那么，然后介绍他的人说，这个是某某某弟兄，他说主所重用的一个大仆人，啊，这个大仆人。那我一听到这样的介绍，我就心里想说呢，他用大仆人听起来很好听啊，但是如果仆人就是奴隶的话呢？他不会说这是某某某弟兄，他说主所重用的一个大奴隶啊，听起来呢就不那么好听了。但事实上呢，仆人就是奴隶。不单单这样，耶稣基督呢也用这样子的话呢来形容他自己啊。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什么？如同服侍人的。服侍这个字呢，虽然跟奴隶那个字不是同一个字，但是其实意思呢，就是在桌边侍候。同样的，它的这个意思呢，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意思。好，所以今天当我们用奴隶这个字来形容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并不是对我们自己一个过度的一个贬义，我们不过是跟随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好，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奴仆，要在我们的身子上呢来荣耀神。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跟奴隶或者跟仆人相反的那一个名词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主人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不是我要的答案。好，另外一个可能的相反的名词是什么？有没有人想到过？好，雇工啊，对不对？好，那么奴仆跟雇工最大的差别呢，就是雇工呢好像有他自己做决定的自由。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做雇工，做得不高兴了我就走人，对不对？好，那么最近我的小女儿在德州的一个公司做事啊，她说他们有一个同事呢，这个做得不高兴呢，那么今天就递上了辞呈，第二天呢然后就收拾他的桌子，第二天就不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雇工，对不对？不高兴吗？就走人啊。但是奴隶的话有没有这样子的自由？奴隶没有这样子的自由。奴隶有没有这样子的权利？奴隶没有这样子的权利啊。我一旦做了奴隶呢，我就一辈子呢只能跟这个主人。所以有的英文圣经呢把仆人这个字呢翻成 bondman, B-O-N-D-M-A-N, 意思就是说受束缚的一个人啊。如果我是奴隶的话呢，我就一辈子呢就跟定了这一个主人啊，我没有自由决定我的去留，一切只能够听主人的差遣，只能够凭主人高兴。那么我想现在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谈到我们服侍的一个态度的时候，常常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或者就是靠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里面，当我们谈到我们的工作，谈到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喜欢跟我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该像雇工的时候呢像个什么？像个奴隶。该像奴隶的时候呢像个什么呢？像个雇工。在公司里面做事本来像个雇工，可是被老板欺负的像个奴隶一样，对不对？老板有许多不合理的对待，为着这个饭碗只有忍气吞声，像个奴隶一样。在教会里呢，本来应该像个奴隶，好好的服侍，心甘情愿的服侍，喜乐的服侍呢，可是却像个雇工一样啊，一点点搞得不高兴啊，跟教会的传道人搞得不高兴了，或者跟教会的一些同工的弟兄姐妹不高兴了，就怎么样，就走人了啊，就从这个服侍的这个岗位上呢就下来了。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啊，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这样，但是我去很多地方，这个有一些传讲信息，特别是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去了别的地方，这个开始牧会，开始牧养当地的弟兄姐妹。哎呀，他们心里面最大的叹息就是我们的常常我们同工们不晓得我们在服事上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呢，应该是一个仆人的态度，而不是雇工。所以这是头一样事情，我盼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仆人的身份。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我们就先要认识，根据这个仆人的身份，我们自己工作的性质是怎样。我们念第十七章的时候呢，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吃饭呢。那么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译成说，耕地放羊的仆人。好，所以耕地或是放羊，那么这样子的翻译呢，好像有可能耕地，那么也有可能放羊。可是吕正中的译本就翻成耕地放羊的仆人，表示说这个仆人不单单耕地，而且还怎么样呢？而且还放羊。那么放羊回来之后还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就对他说，你快坐下吃饭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羞耻性的问法，主人没有这样跟他讲。好，岂不对他说，你立刻给我预备晚饭。好，所以除了耕地，除了放羊，做外面的事情，耕种田地，照顾牲口之外，回到了这个主人的家中，要立刻给主人预备晚饭。当给主人预备晚饭好之后呢，那么主人呢并没有说，好，你晚饭预备好了，没你事儿了，去休息休息，自己弄点东西吃。主人怎么说呢？主人说，你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好，这个束上带子呢，又同样的是一个仆人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就怎样呢？就拿着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呢就给门徒们洗脚。这个束上带子其实就是一个仆人要服侍的一个记号啊。所以当我这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仆人又做外面的事，耕种田地放羊，然后呢又做里面的事，是预备晚饭。预备晚饭之后呢，还要伺候主人啊。所以他呢什么事都干，什么活都干，英文叫做 Jack of all trade。 那我一开始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想说，那是不是这个服事上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能者多劳。你如果很能干的话呢，那就是什么活呢都干。可是我也觉得这样的理解呢，似乎不是十分的正确，对不对？因为如果按照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今天早上听见的，那么似乎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那么不应该说一个能干的人呢，就把教会所有的服事呢就一把抓。好，那么这个到底呢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查了一些解释圣经的书，我发现有一位新约圣经的一位学者，我忘了是哪一本书哈，他解释这件事情，他非常的天才啊。他就说呢，为什么这个仆人什么活都给干呢？他说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主人呢恐怕也是个穷酸的主人啊，只有钱呢买得起一个奴隶，所以这个奴隶呢也倒霉，只好什么事都做啊。这是有人真的这样子解释。那么也许这个解释是有一点道理，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解释呢稍微转换过来。转换过来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说，如果我是仆人的话，我在教会里面呢做什么事情，我在主人的家中做什么事情，不是能够只凭我自由的选择而定，而是必须根据什么决定呢？根据主人家里面的需要。什么是主人家里面的需要？什么就是我服侍的范围。当我思想这段圣经之后，这是我心里面的一点点的一些领会。所以仆人的工作，仆人在主人家的工作，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乃是出于主人家中的需要。我在教会服侍这么一些年，我心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感慨， 或者心里面有的时候最大的一点点的这个伤心，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教会的需要，然后我开始跟一些弟兄姐妹们分享，那么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姐妹呢，反而就是说，哦，你既然讲教会有这个需要，好吧，我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没有什么样的经验，但是我愿意试试看。那么反而碰到一些老基督徒呢，那么就学会了一点点这个推的功夫啊，就跟我讲说，哎呀，栾长老，老实告诉你呢，我对这个事情呢没什么负担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更厉害，他说，栾长老，我老实告诉你，神没有把这样的负担摆在我心里。哦，那这句话更厉害，神没有把负担摆在他的心里，那我还要他做，那我是谁呀？难道比神还大吗？对不对？他这话一讲呢，好像我只有闭口的份啊。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真的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当我们讲没有负担的时候呢，请不要讲得那么快。当我们认识我们真的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当教会的领袖、当教会的同工们跟我们交通一些教会的需要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为这个需要呢能够好好祷告。老实说，负担怎么来？负担是从看见需要来。如何看见需要？有的时候是真的，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神把一些教会的需要、事工的需要、关于一些人的需要摆在我们的心中。明天我会再多讲一点点这一方面。有的时候就是借着教会比我们早做同工的人把这些需要跟我们交通啊。下一次如果再有人，或者余弟兄，或者是Nancy 跟我们再谈教会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呢，不要那么快把这个没有负担呢当做什么样呢？当做挡箭牌啊！我希望我这样一讲呢，已经解除了你的武装了啊，好不好？这个没有负担呢，从现在开始呢，不能够再当做挡箭牌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仔细的倾听啊，同工们的交通，真的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啊！真的是神家中的需要，神会慢慢的把这个负担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神可能借着一些本来我们没有什么负担的事情，其实是预备我们为着要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些从台湾来的人，年纪如果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更大，知道在台湾的台中有一个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一个年纪大的一辈子没有结婚的姐妹啊，很多人称她为韩婆婆啊 ，Pauline Hamilton， 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过她的名字啊。那么她的这个她的自传啊，那么有英文版的啊，也有这个中文版的这个自传。中文版的自传呢就叫韩婆婆，英文版的自传好像叫做 Walking to a Different Drum 还是怎么样，我记得不是很清楚。那么这个韩婆婆她本身的这个见证，那个自传我读了之后心里面相当受到一些这个受到一些这个激励啊。那么韩婆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她受过很良好的教育，她在美国的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拿到这个动物学的博士学位啊。那个时候女孩子读科学能够达到博士学位的甚至是凤毛麟角啊，所以他毕业之后拿了博士之后呢，就到美国东北部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专门收女生的学校，现在已经是男女兼收，叫 Smith College， 在那边呢就当起了这个教授。好，所以他在那边教书，日子呢也过得很好。可是神把去中国宣教的负担摆在这一个姐妹的心里面。他虽然在美国可以教书，然后就可以好像拿到了终身职，然后他一辈子呢也可以过着一个很平顺的一个生活，可是神把去中国宣教的负担摆在他的心里，他在那个座位上呢，就在那个教书的位置上呢，他就真的觉得神催逼他，最后他就申请呢加入了这个中国内地会，那么就是现在的海外基督使团啊，由戴德森牧师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想要去中国呢当宣教士，那么也果然他就被内地会接纳了，就到中国去当宣教士。可是他来中国头一样事情是要学习中文，他虽然有一个宾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中文却学得不太灵光 学得非常的痛苦啊。那么好像进度呢都比其他的同学要来得慢些，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懊恼。那么正在他很懊恼的时候呢，接到内地会在中国的这个主任寄给他的一封信，那个信上就是说 Pauline 啊，他说我们现在在内地会有一个子弟小学，就是在山东的知府那个地方有一个内地会的子弟小学啊，那个学校的建筑物听说现在还在啊，就在一个海边的一个山上，风景非常的漂亮，只是因为那个地方呢大概有一些战略的重要性，所以一直没有还给这个宣教机构啊。说要到知府呢，我们缺一个教科学的老师啊，那么我听说呢你懂一点科学啊，你愿不愿意呢来做这个科学的，在内地会的子弟小学呢做这个 science teacher。 这个 Pauline 收到这封信啊，他心里面超级难过啊，因为内地会子弟小学的孩子都是谁的孩子，都是宣教士的孩子，都是一些小萝卜头啊。那么他一个堂堂大博士教他们的 science 当然是可以教了，但是真的是割鸡焉用什么呀，焉用牛刀，对不对？而且呢他心里面更难过的事情是说，我到中国来就是要传福音给中国人，现在我学中文学的不顺已经够难过了，现在呢你还不要让我继续学中文，让我成 babysit 宣教士的小孩，我来中文干什么，我来中国干什么啊？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当他在 Smith College 教书的时候，他班上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的爸爸是当时在北京一个相当出名的大学的副校长的女儿，这个女孩子的爸爸知道 Pauline 对于在中国传福音有负担，就跟她说 Pauline 你如果愿意到中国去，我可以很容易的帮你找到在那个大学教书的工作，你可以在中国呢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就做学生工作，影响怎么样呢，影响你的学生。可是 Pauline 拒绝了这样子的邀请，她觉得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他觉得他要去中国就要加入内地会，就要到中国比较贫苦比较落后的地方，像那些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传福音，不是要到大学里面去当一个教授，好像有崇高的地位跟知识分子在一起，他觉得这不是神给他的呼召，所以虽然有这样的机会他拒绝了。所以遇到这个事情他心里面就有一点点懊恼，他说我如果真的是要来中国教书，那么好的在大学教书的机会我都放弃了，现在跑到这里跟这些小萝卜头在一起混，这是什么事啊？可是呢当他经过祷告经过思想，他晓得这是这个宣教机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如果在这个学校里面缺乏老师，那么内地会的纪律非常的严格，这个父母亲在宣教的前线那都是在中国很艰苦的地方，他们为了让父母亲没有后顾之忧，不让他们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告诉他们说你们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负责把你们的孩子养好教好，这是内地会的一个政策。我们现在大概不太容易评论说这个政策的对或者错啊，那但是在中国内地的环境真的很艰苦，所以是他们不得已之下的一个政策。可是跑练晓得这是这个机构的需要，因此他就勉强答应了，答应了去呢，然后想不到在这个内地会的这个小学里面呢来教书呢，不单单是教小孩子的这些科学的课，而且呢要跟小孩子一起生活啊，有一些小孩子呢他还要给他们洗澡，有一些女孩子呢还要帮他们抓头虱，然后帮他们呢来这个梳头发梳辫子。这个 Pauline 是一个单身的姐妹，没有做过妈妈啊。然后呢她说她以前对于孩子呢最没有负担，对于孩子呢最没有耐心啊，最嫌烦，可是想不到呢神却让她做这样子的事情。不单单做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她满以为立刻有一个老师可以接替她，她就回去学中文。想不到呢在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呢又收到一封信，这个内地会的主任告诉他说 Pauline 很抱歉，我们还是找不到老师愿意从美国来，你能不能再教一年啊？所以他就说他在中国的头两年就是在内地会的子弟的小学里面等于做什么样，做保姆顺便教这些孩子。他当时以为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当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有了改变， 他被迫离开中国去了台湾。他到了台湾之后，很稀奇的神用他这两年的经验，使得他对于年轻的孩子就产生了负担。神用他这两年的经验，使得他后来后半生的服事，就是专门向比较年轻的这些孩子能够传福音，做他们的妈妈，到后来呢，下次就是做他们的祖母。我花了一点点时间讲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只是要说明一样事情。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不见得是我们想做的事情，甚至不见得是我们有负担的事情，甚至也不见得是跟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恩赐有关的一些事。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存着一个单纯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相信所有临到我身上的事情是有你自己的旨意，背后也有你的恩典，就是在这些事情上可能是神为我们开另外一扇门。好，如果我要讲得更高一点的话，我们这一生到底要怎么过，我们这一生到底要如何服侍，是指服侍我们自己觉得方便的事情，是指服侍我们觉得有负担的事情，是指服侍我们自己觉得很有恩赐的事情呢，还是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任凭你来差遣，你怎么样差我，你怎么样用我，你有完全的主权，因为你是什么，因为你是主人，我是你的这个奴仆。如果我们是主的奴仆，我们的服侍的范围就应该根据主人家里面的这个需要，我就不敢随便定自己的脚步。好，那么不单单这样呢，我们如果是仆人的话，我们看到主人家里面的需要的话，我们仆人服侍的时机呢，也是常常由不得自己。十七章第七节说，从田里回来，然后十七章第八节说，你立刻给我预备晚饭。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仆人从田里回来，可能他非常非常的累了。那么请问是仆人需要休息，还是主人需要休息？恐怕是仆人最需要休息。可是他所得到的指引呢，是你立刻给我预备晚饭。我常想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幸要服侍，我们服侍的时机呢，常常不能挑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而是要看主人的需要，要看主人家中的需要。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常常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记得好多年在教会里面，我们开始有这个分区团契的这个聚会。那么有一次在分区团契聚会的时候呢，有的弟兄呢，他有一点点分享讲了几句话，让我心里面呢很难过，就是听了很不是味道。我用这样最俗气的话讲，他就说有一次他就开车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这个车子呢这个坏掉了，那么呢他又不是这个 AAA 的这个 member。他就想说应当请教会的人呢来呀，看看能不能帮帮忙去救他，给他这个把这个车子呢启动一下。他就说，我就想到栾大端，可是一想说他这个人呢好像很忙啊，又是贵人多患事，想不能够找他啊。然后他就想了什么人，想了一大堆教会里面的弟兄们哈，都没有一个他觉得他好意思去叫的人，最后呢只好找了一个他的同事去帮忙。那么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在那个分区团去分享那些事情，是不是他有意说，你看看你们这些人平常跟我称弟兄，到后来呢遇到有急难呢，好像我都觉得没有办法靠你们。他这么一讲，我心里面真是很难过，特别他指名道姓的讲我，说我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点，我不晓得是出于血气呢，还是真的心里面有负担，我就跟他说，这样好，那么我既然在你们中间啊，那么大家也把我认为是在当中的一个领袖啊，我说呢，我愿意呢，真的你们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打电话给我，不要客气，半夜两点都没关系啊，我夸下海口啊。那么想不到呢，这个海口夸得有点太早哈，隔了没几天，真的半夜两点就接到一个电话啊，那是有一对夫妻刚刚从加州 搬到我们住的那个城里面。那他家离我家呢，其实也可能是离得最近，所以我想他打电话给我呢，大概也有理由吧。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呢，说他们刚刚买了一辆车，然后他的先生呢回到加州去处理事情去了，可是这个车子的警铃呢就哇啦哇啦哇啦哇啦的响，他不晓得怎么把这个警铃给关掉啊。半夜两点，然后呢他就怕吵的这个邻居呢，这个邻居会不高兴啊，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先生说这车子的警铃响怎么办，他先生告诉他一些处理的方法，他先生也是车痴啊，不懂得这个警铃怎么处理。后来他先生跟他说，你去找那个栾大端，他说半夜两点也没关系啊。这个姐妹就真的打电话给我，我一接了这个电话，听到这个情形呢，其实老实说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他既然打电话找我去，我又夸下海口，我就只好去啊。那么是冬天呢，非常非常的冷啊，所以声音传得很远。我车子开到离他家还有两条街，就听到了声音啊。我说这个声音真是够吵人呐，难怪他会那么紧张。这个姐妹又是一个很紧张的姐妹啊，我知道她也平常也胆小。我就开到他那里去，然后呢最起码我还知道怎么把 hood 打开，搞到老半天也搞不了啊。下次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啊？他们说把那个电池 disconnect 就可以啊。可是我那时候连这个知识都没有，对不对？打开了 hood 东摸西摸东拍西拍呢，就是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也是急得这个焦头烂额，我想说呢，我可能说不定要打电话找一个懂车子的这个弟兄啊来帮忙才行。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有一个很特别的发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 driveway 跟隔壁的 driveway 是两个 driveway 并排的，我忽然觉得那个声音似乎不是从他的车子出来的，我就把耳朵呢再仔细听一听，我就确定那个声音不是他的车子的，是他隔壁邻居的这个车子的，啊。那时候他在房间里面等我，因为很冷嘛，我就说姐妹你出来你出来，你听听看，不是你的车，是他的车。我说他岂有此理啊，我就按他的铃叫他出来解决问题。哦，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没关系，只要不是我的车我回去照睡啊。哎呀，他既然这样讲我也没办法，我就让他回去睡觉了，对不对？那我还能够说我非要做什么事情要跟邻居理论吗？我就说算了，我说只要你心安，我就回家了。回到家之后，我太太就问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就告诉他发生这个事情。哎呀，他就不高兴了，他说哎呦，怎么有人这么糊涂，对不对？他这个耳朵是重听啊，对不对？30岁的人好像耳朵像是背得很，怎么竟然这样呢？那么我知道他讲这个话是心疼我，他知道我第二天还要上班，第二天我还要给一个 presentation， 弄得这个精神不济怎么办。可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忽然就有一个感动啊，我跟他说啊，这个他的名字叫黄又美啊，我就跟他说黄又美，这是刚刚从外地搬来的一个家庭，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想到找人帮忙，头一个想到的是我们， We shall take it as a privilege， 头一个想到的是我们，我们应该把它当作神给我们的恩典。我就是牺牲了一个多小时的睡眠，那神给我特别的恩赐，就是我躺下去眼睛一闭立刻又睡着了，真的就是只牺牲了一个多小时的睡眠，没有任何其他的损失，这个一个小时的睡眠很快就补回来了，那时候比现在年轻的多。我说 We should take it as a privilege。 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机真的是由不得自己，服侍主从来不是为有闲阶级的事情，服侍主从来不是因为孩子都长大了，家里面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了，我在家闲得无聊，我到教会来服侍服侍。对不起，服侍主是一个 privilege， 不是为有闲阶级的事情。服侍主的时机常常是由不得我们自己，常常是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但是就是在不方便的时候，神给我们服侍主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记得当那一对夫妇后来神带领他们又要搬回加州，我还记得在教会给他们开送别会的时候，那个姐妹起来做见证， 讲到他在若哥教会最值得他怀念的一件事，你猜是什么事？就是半夜两点把我叫醒，后来发现的是虚惊一场。弟兄姐妹，如果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能够在一些好像是软弱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留下一点点的印记，这是超级划算的事。你同意不同意？如果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能够在一些人的生命里面留下一些印记，甚至影响这个人以后他如何服侍神，我觉得这是超级划算的事。如果这样的话，我宁愿每天都可以少睡一小时，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常常是由不得自己啊。我也常常觉得，现在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啊，那我常常觉得呢，哎呀，我们现在有时候需要卑鄙一些弟兄姐妹，啊，这个年轻的家庭一生的小孩，哎呀，就让他们休息休息。啊，那么不单单生一个，还生两个，还要生三个，对不对？那就让他们休息休息，一休息就休息个三年、四年、五年，啊，其实服侍主如果不是在方便的时候的话，常常就是在不方便的时候服侍主。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做不到，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经历神的恩典。我81年年底到若哥教会，啊，然后呢，82年、83年呢。就被若哥教会呢就提名我担任执事，接谁的事情呢？接那个余牧杰长老的事情。他那时候负责这个探访部，就要我接探访部，那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服事啊。做了一年才刚刚摸熟，才刚刚知道该怎么做啊。他们说现在探访部不要你做了哈，现在有另外一个事呢需要你来做，是接谁的事呢？接陈天宇长老。你们中间有人认识陈天宇吗？接陈天宇长老的事。他负责什么事呢？他负责灵修部，负责所有的主日学啊。所有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都是超过我的能力啊。而且我83年开始做这个探访部的执事，要出去探访人啊。那时候我的老大呢才5个月大。84年开始接灵修部执事的时候呢，到了84年的3月，神给我老二。到了85年，他们就任命我做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啊。那到85年的10月份，我们不小心又生个老三啊。所以就是我太太说：“哎呀，我们真不好意思，哎，我在这肚子一年大一次，人家都会笑我。”我说：“这是神给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啊。”对不对？那么可是就是这样，孩子一个一个的来，我们就这样子的这个服侍啊。那现在想一想呢，那个时候你说苦不苦啊？带着3个萝卜头来服侍，苦不苦啊？那个时候说教会的纪律呢有一点点严格啊，礼拜三祷告会一定要参加，对不对？那我们就我跟我太太就带着3个小孩去接一个 babysit，然后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时候教会祷告会常常会很长，搞得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好，然后常常一个祷告会可以从7点半开到11点多，对不对？那么可是就是那样下去了。可是呢，孩子也那样长大了。那我也发现呢，其实神就给我们够多的恩典，也就是因为我们这样长大，也就是因为我们服侍很忙，所以神看见我们服侍里面付上的代价。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呢，这个3个小孩都超级好带，或者说被我们训练的超级好带，对不对？他们如果捣乱，他们如果不听话，他们如果闹的话呢，那么他们也晓得闹也没用，反正爸爸妈妈就是忙，对不对？那自然呢，他们也就乖了，那么也没有因为这样，那么这3个小孩后来长大了呢，就开始有反感，他们有人说你要小心哦，将来孩子长大了会恨你，会恨服侍，会恨教会啊！感谢主，这样的事情呢都没有发生啊！我必须要讲一点点平衡。有些人真的是完全不顾家，这个真的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对家的责任是我们对上帝的责任的一部分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服侍神，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好好的家用我们的子女，我们晓得子女有需要的时候 ，we are always available on them。那这个东西本身是另外很大的题目，今天不能够多讲。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明白啊，明白我们这个家就是要服侍主的家，孩子也明白我们家里面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所以呢，他们也不会说要求给我们添很多的事啊。我们从来没有给小孩子办 birthday party， 孩子也不会要求。他们知道说这个东西是 luxury， 而且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真的这个必要。后来孩子也懂，他说：“爸爸，这些 birthday party 最无聊，你去我那里，我去你那里，搞得大家呢都很头昏，大家搞得大家都很忙，去那个 party 讲的东西都很 superficial， 没什么意思。对不起哈，如果你们给小孩办 birthday party， 不是责备你们啊，这是每一个家庭要做一些选择。但是在我们服侍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 energy。小孩长大也并没有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现在三个孩子在三个不同的教会，而且是三个背景不同的教会，都继续的找到他们服侍的岗位，因为从小他们可以看见服侍主是怎么一回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主哈真的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把他摆在第一位，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信得过他吗？信得过他的话，这些事情通通都会过去。我现在想以前走过的那些服侍的这些路，你说辛苦不辛苦？有。有没有代价？有。现在回想起来是苦还是甜？弟兄姐妹，隔了三四十年，不能说三四十年，还没四十年呢，拜托。隔了三十年，回想起来是甜而不是苦。是甜而不是苦。所以今天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啊，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一些年轻的夫妇，有一些年轻的家庭，一有了孩子之后，所有的服侍通通都要放下哦，是因为孩子很 demanding， 我心里面总是很难过啊。我们人生里面呢，不要在服侍主这件事情上留白啊，我们有愿意的心，神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敢不敢试试？我们有愿意的心，神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所以仆人工作的时机呢，是由不得自己啊，常常是怎么样呢？常常是在不方便的时候，常常是在不方便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神也很幽默。那么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哦，那个姐妹超级这个超级不容易啊，她有许许多多的苦啊，所以呢他常常就喜欢打电话，啊，那么，到后来大家都有点怕他。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停车场跟我走出去，他就跟我诉苦啊。我那时候想说，我千万不能坐下来啊。我如果一坐下来呢，他讲的没完没了，我就故意站在停车场跟他讲话。他足足讲了45分钟，还没有停，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还有事要离开，啊。那么常常他会打电话来。那么到后来有一些人就真的没办法接他的电话，因为他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他只是想呢好像跟你倒垃圾啊。那么你要劝他呢，根本呢就不听劝啊，他不听劝就是要倒垃圾。后来我也明白了，有一些人呢，你真的是需要陪他走一段，你不要太急的去给他讲一些什么大道理。教会里就是需要有一些人做牺牲打，对不对？就陪他走一段啊。他讲完了之后，他心里面舒服了一点。他讲完了之后，他知道还有人愿意听他讲，说不定就是在那个时期，神可以借着我们给他的安慰。那个姐妹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常常会借着你在你吃饭的时候打电话给你啊。所以我跟我太太有的时候正在吃饭，忽然电话铃响了，我们两个人呢就看一看，心里说该不会又是他吧？啊。那个时候还没有 caller ID， 如果有的话我说不定就不接，让他留话，对不对？他那时候只好接，一接呢果然又是他，对不对？我就只好我们两个人就想一想说，哦，你先吃，你先跟他，我先跟他讲，等到我吃完了之后呢，轮到我接力再跟他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我们终于没有办法帮到他，他后来离开了我们。隔了很多年之后，他在别的地方得到帮助，他回来之后呢，他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呢？想办法来跟我讲几句话啊。他告诉我说：“感谢主啊，你听我倒垃圾呢，停了一段时间啊。虽然你那个时候劝我的话我都听不见啊，但是你那段时间听我倒垃圾，我觉得呢，就是主借着你给我的一点帮助。 我讲这些不是一些绝对的，啊，教会里有一些人到了一个地步呢，可能真的需要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 的 help， 啊，超过我们平信徒没有受过专业辅导训练的人的那个可以帮助的这个范围。当然，这样的讲法也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啊，那么，但是人最后改变是只有神能够改变，啊，那么神有他自己的 timing。神有他自己的时间，那么在他在我们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也许神所预备做的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呢，就是让我们听倒垃圾。那么所以呢，常常不是由不得自己，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服事的代价就是常常是因为由不得自己，时机由不得自己，甚至呢服事所做的事情呢由不得自己，这可能是我们需要付的代价。那么如果仆人工作的范围是看主人家中的需要的话呢，那仆人工作的赏赐就是更多服侍的这一个机会，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一个事情如果做得合神的心意，神不说你下去休息休息，神把怎么样呢，神把一些更重的一些责任，好，更难的一些事情呢摆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所有的服侍其实都是预备我们，让我们可以承接一些更困难的一些事情。那么第三样呢，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服侍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服侍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第十七章的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怎么样呢，我们是什么，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呢，这个新国际版的圣经翻得非常好，翻成说我们是 unworthy servant， 翻成中文就是说我们是不配的仆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个英文圣经的翻译，对我有很深的一个触动啊！我们是无用的仆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承担的这些责任，我们所有服侍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特权。To serve God is a privilege， 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能够认识这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有一位被主使用的一个仆人啊，被主接去了，叫做这个 Charles Colson， C-O-L-S-O-N， 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吗？啊，听过哈。那么 Charles Colson 是什么人呢？他原来就是在尼克森总统的这个底下呢，做他的 Special Advisor 啊。那么这个人，他虽然他的这个位置不是一个政府，美国政府里面好像一个很正式的位置，不是说做什么部长啊，做什么，可是他的权力非常的大，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谁要见总统，大到说总统可以看什么东西呢，常常是经过他来过滤，啊，所以他变成是一个总统，尼克森总统身边的红人，啊，那么呢，他甚至呢对尼克森总统呢非常非常的忠心。这个 Charles Colson 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这个一辈子呢靠自己打拼，啊，那么好像呢他也有一些这个跟他父亲的这一种情结，所以他要证明给他的父亲说他这个人呢是 somebody，啊，他好像一辈子呢为这个在奋斗。那么哈佛大学收他给他奖学金，他不去念，他说我才不要去念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破大学，自以为了不起，他自己选择去念的另外一个学校。那么后来呢，在美国一个很出名的法学院毕业，在这个华府当律师，而且他这个当律师生涯非常的成功。那么尼克森后来认识了他，也很赏识他，他就成了尼克森身边的一个 special advisor， 一个特别顾问。他这个对尼克森效忠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他说呢，我是全心要为美国的总统服务，啊，如果为着替美国总统服务要开车压过我的老祖母，这种事我也干，啊，所以人家就喜欢引用他这一句话， 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 里面，那个时候 Dobson 还是那个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问他这件事情， Charles Colson 说没有，我其实没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不可能讲这样的一句话，是别人故意扭曲我。但是他就因为这句话而出名，他说为着尼克森总统，我可以开车压过我的老祖母哈。那么所以他因此而出名。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很有谋略的人。尼克森这个水门事件出事之后， Charles Colson 呢也受到牵连，因此他就被下到这个监狱里面。下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在那个之前他的心已经变得慢慢的柔软了。他认识一些在美国的企业界政府机构里面一些高级的官员是基督徒，就向他传福音，他心就慢慢的柔软了。所以后来当他下到监狱里面，他就彻底悔改，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呢，就叫做 Born Again， 我不晓得中文有没有翻译本。后来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呢，叫做 Loving God， 那么那本书也写得非常的好，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呢，叫做 Against Darkness。 也因为他在监狱里面的经验呢，他后来成立了一个机构，就叫做 Prison Fellowship，就是专门向监狱里面的这些囚犯来传福音。不单单这样呢，也专门照顾这些受刑人他们的一些孩子。每一年的圣诞节，他们我们就有一些叫 Angel Tree， 我不晓得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参与过，就是送礼物给这些受刑人的孩子。他要求说，你不是把礼物寄过去就算，你要跑到这个受刑人的家里，把这个礼物亲手交给这个孩子，说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等等等，做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我提 Charles Colson 呢，就是当他信主，他写了 Born Again 这一本书之后，他就想起他以前在服侍尼克森总统中发生的一件事，就说有一天尼克森总统忽然跟他说， Charles， 哪一天呢，你把你的爸爸请到白宫来，我要亲自跟他吃饭，我要亲自带他参观白宫。那么 Charles 听了就很高兴，就把他的爸爸请来。果然那一天，虽然这个总统非常的忙，还是抽空跟这个老人家吃中饭。这个总统亲自带这个老人家在白宫里面逛了一下，去了一般的游客根本不能去的地方。所以等到那一天结束的时候，这个老爸爸就抓着儿子的手跟他说， Son， I am so proud of you， 儿子啊，我真的为你觉得骄傲。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个爸爸对于儿子的期望很高，这个儿子一辈子就是希望说能够得到爸爸的称许。现在呢，他成了尼克森总统身边的红人，那么呢，使得这个老爸爸呢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说儿子啊，我真为你觉得骄傲。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的触动啊。一个服侍美国总统的人都觉得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服侍的是谁？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他，不是我们给他面子，弟兄姐妹明白吗？是他给我们恩典。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今天我们有限的人生可以服侍主，可以成就一些事情，在人的生命里面留下印记，在永恒里面有价值，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神给我们恩典，不是我们给神面子。在教会服侍，我最大的难过就是有些弟兄姐妹认为我服侍我参与是给你面子，给你长老面子，给你传道人面子，甚至是认为给神面子。不是这样子的，是倒过来，是神给我们恩典，真的是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们是不配的仆人，就是无用这个字呢，也许翻成不配更好，我们是不配的仆人。我们所以能够服侍，是神怎么样呢？是神算我们配，是神给我们恩典，并不是我们这个污秽肮脏的这个罪人虽然蒙了拯救，我们哪有资格来 碰神的工作呢，是神给我们恩典。盼望我们每一个要学习在教会服事的人，我们先要认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仆人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主人不会谢谢。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认识，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因为这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认识，我们所有的服事呢，其实都是一个舍己的一个服事。我相信这是我们在服事主的时候一辈子要学的一个功课。当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越是在服事的里面，我们越是要学这个功课，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知道我们服事的心，甚至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四十三节，甚至告诉我们说，好像是主人都要束上带子来服事、来伺候这个仆人。主绝对知道我们的辛苦，但是我们一定心里面要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认定，说，所以我今天能够服事是神给我恩典，而且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需要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舍己的功课。主人还谢谢他吗？答案呢，好像是一个否定的答案。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这个弟兄姐妹会谢谢我们吗？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体贴，很愿意鼓励我们，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呢，在教会里面服事呢，我昨天可能提到过，对不对？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怎么样呢？不做不错。在教会里面你好像做的越多，我们好像就越容易呢受到什么样呢？受到一些无谓的一些批评。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参与一个服事，在那个服事呢，我真的是觉得我很忠心呐、对不对？我现在是这样讲好不好？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忠心呐、又出钱又出力，付上许多的代价。想不到呢，在那个服事里面呢，我被冤枉了。这个我也不要讲这个细节，因为讲出来不见得造就人。我被冤枉了，而且冤枉得很厉害，而且更难过的呢，是说有一些同工对我有误会，但是对我有误会的同工呢，不当面的跟我讲，去跟谁讲？跟我一个很尊敬的一个组里面的长辈讲，所以那个长辈就打个电话，那么我一接那个电话，他就说：“栾大端，你怎么一回事？”我说：“什么这么一回事？”他说：“现在外边很多人在讲你。”我说：“讲我什么？”他就讲了一大堆他们讲我的话。那么那些话呢，都是没有根据的话。所以我接那个电话，接到后来怎么样呢？接到后来腿软。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很没有道理、很冤枉的一些误会啊，而且把我批评成那样的一个样子，哎呀，我心里面超级难过啊。那个时候呢，又没有结婚，又没有女朋友啊。那么这个打电话给我的属灵的长辈呢，就是一个我最能够倾诉的人。想不到他第一个打电话来呢，就是讲这个话，而且很显然呢，听起来他是听信了别人的话，所以打这个电话呢，等于是怎么样呢？等于是来责备我。我说接那个电话接的手软，一句这个试着解释的话都讲不出来。所以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啊，我想我大概足足有一个礼拜精神不振了，对不对？因为一想起来就痛，一想起来就难过啊。感谢赞美主呢 ，email 发明的比较迟啊，对不对？如果 email 在那个时候发明了，我就很简单嘛，我就送个 email 给那个团队的人，只有两个字 ：I quit， 对不对 ？I Q U I T， 然后加上一个惊叹号。对不对？底下写我的名字，就这么简单嘛，就出了一口气，以后就不干就是了。被你们讲成这样，这是干嘛嘛？对不对？好，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神让我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有一天我正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心里面很难过的时候，好像我耳朵听到一个声音，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所以神很幽默，用英文对我讲话，哈哈，对不对？那个呢是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说 ，Why you are so angry？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这个呢，不是一个耳朵听得见的声音，而是心里面呢一个非常强的感受。我想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怎么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呢，好像真的在灵里面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说 Why you are so angry? 这句话一来，主的恩典立刻临到我，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那么生气。我那么生气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还把我自己看得很大。我那么生气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服侍得这么尽心，没有被你们夸奖，你们已经有一点点对不起我，竟然还在背后讲我的坏话，真是岂有此理，对不对？所以呢，就很生气。为什么生气了这五六天？因为我的自我很大。我自我如果不是那么大的话呢，生气一天就过去了。我自我呢，如果真的完全被磨掉了，完全没有自己的肉体在里面的话呢，这样的话听进去呢，就笑一笑就过去了。但是就是因为我有很大的自我啊，那个自我很超级的大，所以让我难过了五天。所以这个五天呢的难过，是神让我明白我的自我到底有多大，可以为着这一个误会呢难过五天。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提醒一进来，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跪在床前，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流泪痛悔的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而且在这五天呢，我过的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是哪个人讲我坏话，到底是哪个人打小报告，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吗？你想想看，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对不对？晚上睡不着觉，一醒了就想说是不是他，他平常对我就不怎么友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呢？他平常虽然看着我笑笑的，不知道心里面是有什么鬼主意，对不对？你这么一想的话，那个日子真的是不能过的日子啊！可是等到那个声音一进来，那个提醒一进来，我头一件的事情就是跪下来为这个团队里面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每一个我怀疑的人，我为他们祷告，求主祝福他们。那个180度的一个转变。亲爱弟兄姐妹，我分享这一些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想要说的是说，如果在服侍里面我们受到了一些冤屈，我们信得过信不过是神允许才临到。如果你信得过的话，在这个冤屈当中，危机成为你灵命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机。这一点的冤屈你可能觉得很委屈，可是借着你觉得很委屈的这件事，神把我们的自我磨掉了一点，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承受更大的委屈。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一个已然跟未然的世代的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同工之间难免有摩擦，难免有误会，难免有委屈。承受不了委屈的人，服侍的路走不远。我在讲哈，受不了委屈的人，服侍的路走不远，真的是走不远。我看到很多很有恩赐的弟兄或者姐妹，受不了委屈，碰一碰就怎么样呢？就算了，就不干了。我心里面觉得何等的惋惜，有一天当他见主面的时候，也许他会明白说，这是主所允许才临到的，这是主要帮助他。在这样的委屈当中，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什么，不说威吓的话。让我们受这样的一个委屈，其实是让我们跟随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让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子的这个谦卑。那么有人问我说，你经过那一次之后有没有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呢？老实说我想不太起来，最近又遇到一些类似的事情，也许我今天晚上再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那么有人问我说，哎呀阮弟兄你这样讲我心里面很有共鸣，我就是常常服侍遇到委屈，而且遇到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就问他说，那你每一次遇到委屈怎么办呢？他就说我一次比一次生气。我就跟他说，弟兄啊，你真是活该啊，对不对？ 你如果功课学好的话，就不会遇到三次四次，神不会浪费时间的。你就是没学好，神才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你越来越生气，你就越来越需要再被神磨练磨练啊！所以你多说那几次都是冤枉的啊！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其实有点活该，你知道不知道啊？我知道我这样讲有点狠心呐，但是有几分真实。而且我还想跟他说，弟兄姐妹啊，神容许你遇到这样的事情，表示神对你还没有放弃啊，神要磨你还没有磨够啊。如果神磨你还没有磨够，你愿不愿意说，主啊，你是陶人，我是泥土，让你制作在我的生命的里面。那么我最后呢，念这个诗歌的381首啊，因为这首诗是尼托森弟兄根据 San Francis of Assisi 啊，他写的这一个歌词呢改编下来的啊，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想法啊。那么这首诗歌其实常常的感动我啊，有的时候当我在服事里面遇到一些不顺利，遇到一些需要牺牲的地方，那我念这首诗歌的歌词或者唱这首诗歌呢，好，谢谢，那么其实给我相当的激励。好，这首诗歌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试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毒，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剥饼不想留饼，导出生命来使人得丰富，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背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适。我今不知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与度此岁。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你给我们的担子不会重过你的恩典，我们就相信拎到我们身上所有的事，纵使是负面的事，为着都是要造就我们，好像金子被火试验，烧掉其中的杂质，好让我们能够更像我们所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心甘情愿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著作，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啊，我想我们非常谢谢弟兄跟我们的分享跟提醒，好不好？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还是在有一些祷告，好不好？啊，为了在新年开始，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更新我们这个奴仆的心智，好好的来侍奉主，啊，不是在乎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侍奉神，也不是根据自己的方便来侍奉神，而是根据主人和主人家里的需要，我们来侍奉他。我们唱381首，不光黎弟兄是我们所敬仰敬重的一个神的仆人啊，秘密姊妹，我想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认识他，他来跟我们中间聚过几次会， 她五十多岁就长癌症被主接去了，是一个非常 gifted 的一个姊妹。Berkeley 毕业，但是呢，她这一生就奉献给神，她做了很多很好的曲子在我们的诗歌上。姊妹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长癌症的时候，她你可以看见她非常的安息，她就是这样子。就着神所量给他的岁月，就着神所量给他艰难的环境，他只要还有一天，他都侍奉在神的面前。我们非常感动，所以 这首歌我们都非常喜欢，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唱，唱完以后我们还是再有一些祷告，我们就休息好不好？唱，我们让这个歌词感动弟兄们的歌词也来感动我们。好，我们 再唱一次。
Change up. 声，主也是我们的心声，也是我们的祷告，主啊，也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实际，使得在这条去而不返的路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把那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放在我们的周围，主啊，就让我们脱下各样的重担，脱下各样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途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还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主啊，主啊，把同样的道路也放在我们的面前，同样的心智也让我们走在其中，主，我们的心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主啊，在服事标上面，主啊，我们亏欠你很多，但是你仍然让我们走这条道路，主啊，有你自己的复辟成我们一生的安慰，永远这服事的同伴，我们在这边彼此激励，主啊，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孤单，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主啊，你那死而复活的神在我们里面有莫大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走不能走的道路，谢谢你主啊这样的对待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对我们说出这样的话语，你亲自祝福他，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这次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的灵借着你仆人的话语，借着这样的诗歌，再来向我们每个人对主神出来说话，
阿门。
帮助我们那么学习，能以耶稣的心为心，
阿门。
让我们听祷告，愿你兴旺，愿我衰微，
阿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啊，是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安慰。哦，主啊，有了你，我们一切的眼泪，一切的委屈都值得。哦，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主啊，虽然我们边流泪，我们心里还要欢喜快乐。哦，主啊，你这位至高的神亲自成为我们的安慰。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哈利路亚。
阿门。
主啊，愿你扩大我们的心胸。扩宽我们的胸怀，主啊，因为你嫁给我们的环境是你所量过的，主啊，你可以擦，因着你成为我们的榜样，你可以擦干我们的眼泪，你也能够安慰我们，主啊，所以感谢赞美你，愿你扩大我们服事的度量，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了委屈，让我们能够在暗中所做的不被人所看见，主啊，谢谢你为此而献上祷告。
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主耶稣啊，在阮长老的交通里面，在这样的诗歌里面，我们碰着的是你的生命。
哦，
主耶稣，我们喜欢这样的生命，我们羡慕这样的生命。哦，主啊，我们愿意来就近这样的生命，我们也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哦，虽然在人看来这是一条十架窄路。哦，主耶稣啊，但是因为有你走过，哦，主耶稣啊，你也陪我们哦，生命窄路同过。哦，主啊，我们就愿意说，我们也愿意走这样的路。是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哦，先生所走的，我们学生也一样走。主啊，你在地上来的时候，你说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哦，我是做人的奴仆，是做神的奴仆。哦，主耶稣啊，主啊，把这样的心智来赐给我们。哦，主耶稣，主啊，是的，主耶稣，不是在我们方便的时候，不是在我们喜欢的时候，哦，不是在我们自己决定的时间，哦，主啊，是按照你的需要。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哦，主啊，这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们说就够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